点圣经好吧，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四章，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，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。彼得前书第四章，就读这一节，读十七节。
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。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结局呢？
好，这是第一处我们要读的，就是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那是第一。我们今天要交出一个题目，就是审判。现在我们再读第二处。启示录的第二十章，十一节，启示录二十章，十一节读到十五节。
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与坐在上面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离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
我们读了这两处圣经，第一处圣经就是审判起手。上一次我们交通就是主耶稣要来，是三年半，后三年半不是有个大灾难吗？大灾难的后期，主耶稣就要降临。我们上次也说过，主耶稣降临是先降临在半空，所有的基督徒都要提到半空，地上就没有基督徒了。那么基督徒到了半空，圣经上就告诉我们，那么主耶稣就要审判基督徒，所以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。那么主耶稣把基督徒审判完了以后，他就降临到橄榄山，上次我们说的，就来要打一场哈米杰多顿战争，然后橄榄山就要分裂，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，中间就成了一个很深的谷，以色列人就从这个谷里面逃跑，那个谷要沿到亚撒，就是到地中海海边，主耶稣就拯救以色列人然后拯救完了以色列人，那就要审判以色列人，所以以色列人还要受审判。先是基督徒受审判，然后就是以色列人要受审判。那么以色列人受审判，我们来请大家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请读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，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。
耶稣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这跟从我的人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，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”
好了，你看，然后要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这里告诉我们，把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审判完了，上一次我们就交通了，那是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。三十一节， 我们读到三十一节，马太福音25章31节读到33节。
当人子在他荣耀里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，
好了，
绵羊安置在右边，山羊在左边。
好了，这里上次我们说过，绵羊山羊就是代表当时在地上还活着的人，当时地上，所以叫做万民啊。32节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主耶稣就要审判所有地上活着不信主的人啊，这是第三个审判。把绵羊山羊审判完了，好了，那么这个千年国度就要开始了。那么最后的一个审判，就是千年国度完了以后还有一个审判，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的20章，那就所有死了的人要审判。因为绵羊和山羊是当时主耶稣降临还活在地上的人，那已经很多人已经死了很多年了，比方那些死的人怎么办？比方亚当也死了，夏娃也死了，亚当的儿子也死了，那么这些死的人怎么办呢？他们也没有信主耶稣啊，因为信主耶稣的人死了的人，就是主耶稣降临到半空的时候都要复活，都到半空接受审判。那么死了的不信主的人怎么办？好了，那就是启示录20章那个白色大宝座要审判啊，在白色大宝座那里要审判。好，因此呢，这个是最后的一次审判啊，这些审判都是对人的审判，还没有完，还有一个审判。那就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6章，哥林多前书第6章先读第3节，哥林多前书第6章，请我们读第3节。
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何况今生的事呢？
好了，天使还要受审判，好不好？那谁来审判天使啊？保罗说我们，那是基督徒要来审判天使啊，要审判天使。不但基督徒要审判天使，你看这第6章的第2节，我们读第2节。
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若世界为你们所审，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？
圣徒要审判世界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说审判绵羊和山羊的时候，不是 主耶稣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圣徒要陪着主耶稣一同来审判啊。那么这里我们要读一处圣经，就是启示录的14章。启示录14章第1节读到第5节。启示录14章第1节读到第5节。
我又观看，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他又有144000人，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，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，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。他们在宝座前，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，仿佛是新歌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，没有人能学这歌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， 他们原是同身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，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，在他们口中 查不出谎言来，他们是没有瑕疵的。
这就是有一批基督徒，好不好？有一批基督徒，这里是144,000人，口里查不出谎言来。他们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就跟羔羊一起。所以打哈米杰多的战争，他们和羔羊一起去打。审判绵羊和山羊，他们一起去审判。包括要审判天使。那么彼得后书的第二章，我们请读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，
就是天使犯了罪，神也没有宽容，曾把他们丢在地狱，交在黑暗坑中，等候审判。
好了，犯了罪的天使，现在就在黑暗的深渊里面，或者把它叫做坑中，要等候审判。等候什么审判？等候就是保罗说的，等候圣徒要来审判他们，最后天使要审判。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首先要看到审判是从神的家里开始。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交通的这个次序，我在黑板上把它写一下好了。我们首先说主耶稣降临，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在什么时候？上次我们读了启示录的16章，那就是在3年半大灾难，3年半大灾难末期，3年半大灾难的末期，在启示录16章，那里就是说到，就是天使到第6晚的时候，天使到第6晚，那么我们再旁边我来写一个次序啊。圣经里启示录告诉我们，主耶稣他揭开奇印，先有奇印，奇印过了以后就是吹七号，七号完了以后就是七晚，那么整个神已经定了一个次序，主耶稣先把七，有一个书卷有7个印把它封牢了，主耶稣一个印揭开一个印发生一件事情，揭开一个印发生一件事情，一共有7个印，七印揭开，最后揭开第7印的时候，里面就有7只号，天使要吹7号，每吹一个号就发生一件事情，到第7号吹了以后，就有7晚，天使就要到从天上到7晚下来，每到一个晚，地上就发生一件事情，那就是神的愤怒了。7晚就是神的愤怒。
到七晚那就神的愤怒。那么到第六晚的时候啊，就是到第六晚的时候，那就是七晚的后面了，所以我们就叫做末期了啊，末期了。那么三年半的大灾难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三年半大灾难，那就是应该从第五号，第五号到七晚，这就是三年半大灾难。不要紧，今天我讲到这里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不清楚，你把它记下来，下一次我们又再讲，好不好？啊，就把这个一定要把它弄清楚，啊，好了，主耶稣就是在三年半的大灾难，因为上次我们读了但以理书，啊，有的传道人讲七年大灾难那是错误的，所以上次我们特别讲只有三年半的大灾难，最后三年半，前三年半不是的。末期主耶稣降临，主耶稣降临有两个过程，好，或者两个步骤。主耶稣降临的第一个步骤是降临到半空，降临到半空就是我们能够看得见了。你知道天哪，保罗说天有三层天，好不好？神现在的地位，主耶稣坐在哪里了？是在三层天上。三层天是我们看不见的。那宇宙，你现在的火箭也好，飞船也好，都去不了，好不好？那是三层天。现在能够去的地方最多是到二层天，好，一层天和二层天。一层天就是我们现在眼睛能够看见的，有云啊，有太阳啊，有月亮啊，那都是第一层天。第二层天我们就看不见了。还有第三层天，那就是保罗就提到第三层天上去了，好不好？曾经到了第三层天，主耶稣从三层天，他从第三层天要降到第一层天，到半空了，我们都看得见了。到这个时候啊，所有死了的基督徒都复活，所有已死的啊，只是基督徒啊，非基督徒没有复活。都复活啊，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，所有死了的基督徒都要复活，彼得要复活，保罗要复活，好不好？啊，十二使徒要复活，历代的基督徒都要复活，都复活了，复活到哪里啊？到半空。你说，所以有人就问了，他复活，他这个身体怎么办？身体就是另外一个身体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就像跟主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。所以每个基督徒有另外一个身体，死了就复活，就到半空了，与主相见。那我们活地上还有活的基督徒怎么办呢？活的基督徒也被提了，活的基督徒也被提到半空。他们也到半空，那我们都与主相遇了。在这个时候，地上还有没有基督徒了？没有了，死的都复活了，上天了，活的都到天上去了。那个时候我们都上天，都在天上到主的面前见面了。在这个时候是主耶稣降临的第一个步骤，那么到了半空应该是很好了， 你看我们今天都没有看见过主吧，那天都见到主了，见到主怎么样啊？你说给主拥抱吗？看来不是了，因为主耶稣他显现在半空的时候是一个审判者，好吧，审判者，那你就要把自己的罪向主耶稣说清楚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时候，那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一个圣经，就是审判要从神的家怎么样开始，那就是审判基督徒。现在我们星期六正在读启示录，启示录现在读的第二章第三章，那就是审判，审判教会啊，审判基督徒。好了，这是主耶稣来的第一个，所以我们讲的审判一开始是审判基督徒，审判从神的家开始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，主耶稣讲的第二个步骤，这是降临到橄榄山，这是上次我们说过的。请讲，请讲。
是得胜不得胜的基督徒全部都被提是吧？
对，所有的基督徒，不管你得不得胜，都要到半空。办公就受审判，对不对？审判以后就分两类了，基督徒分成两类了。一类基督徒，那就是不得胜的基督徒，那就等到我们因为还要读圣经了，那就到黑暗里面去怎么样？哀哭切齿怎么样？一千年。那么得胜的基督徒就和主耶稣一同作王怎么样？一千年，那就是这就是两个，啊，那就是我们现在自己衡量自己了。到底那一天我是爱哭切齿一千年呢，还是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？
那犹太人中间信主的是在第一部分去见主，还是等到第二？
还没有啊，信主的犹太人信主的和我们一样，他就叫基督徒了，
哦，他就
所以这里讲基督徒了，
就不是犹太人。
犹太人没有信主的，那就是犹太人专门有审判，刚刚我们讲了嘛，要审判以色列人，好不好？那个还没有到。第二，啊，这里到办公审判基督徒，那么基督徒就有两个去路了哈。第一个，做完与主一起做完一千年；第二个，哀哭切齿，在天国的外面哀哭切齿。
感谢，我问一个问题在。
好，去讲。
因为在主耶稣降临半空之前，已经有一批得胜者已经被提了，对吧？所以说，那这个时候活着的被提那些，应该都不是得胜者。
现在我们就说，得胜的基督徒、被提的基督徒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现在我们没讲，我们今天讲的叫审判，好不好？啊，得胜的基督徒不经过审判，他已经跳出那里去。啊，如果我们讲得胜的基督徒看来，在不是在就是在三年半以前，大灾难三年半以前，因为现在我是讲主耶稣降临，主耶稣还没有降临，三年半以前就有一批基督徒被提了。我相信这个被提的基督徒是两类，一类就是活的基督徒、得胜的基督徒，他们被提了。还有一类基督徒，我相信就是已经死了的基督徒，但是是得胜的基督徒，好不好？他们也被提了，啊，这是两个不同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只说主耶稣降临哈，第一降临到半空就出现的事情，审判从神的家开始，第二个，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。橄榄山在哪里？就是耶路撒冷朝东，耶路撒冷朝东的有个山叫做橄榄山，橄榄山的对面就是耶路撒冷，那个山就比较高一些， 啊，站在山上就可以看见耶路撒冷。主耶稣就降临到橄榄山，到橄榄山做什么呢？那个时候正在敌基督的来打以色列国，所以正在打一场战争，就是哈米杰多镇战争。这是启示录的十六章讲的。这场战争是打以色列国，哪些国家能打以色列国？那么从圣经来看，有三个集团要打以色列国。一个集团就是东方日出之地的这个集团，很可能就包括我们中国，说不定是中国为首。过去我们是想到是日本，因为日本有一个太阳旗，对不对？日本是日出之地，好像是日本为首，因为那个日本还侵略我们中国嘛。现在看我们中国强起来了，好不好？说不定以后打以色列的时候，中国也出头了。东方有一个集团，圣经讲要来打以色列国。然后欧洲也有个集团要打以色列国，看来就是苏联为首。啊，然后就在地中海的周围也有一个集团，要来打以色列，那就是地中海周围的一个国家，啊，那个也许叫做现在把它叫做欧洲共同体，好不好？你看欧元就出来了，欧元不是跟美元分开了吗？啊，欧元，好，这些都是圣经已经有预言在那里了，啊，看来啊，这三个共同体带领全世界的国家都要打以色列。那么主耶稣就来拯救以色列国，所以他就降临到橄榄山，啊，这一次上次我们读了圣经的一处，我们是读的撒迦利亚书十四章，另外一处我们就读了使徒行传的第一章，因为天使对门徒讲，当主耶稣和他们要分开的时候，天使说你们看见他怎么去，他还要怎样来，因为他们是在橄榄山分开的，好不好？啊，见主的面。好了，那么主耶稣叫橄榄山就拯救以色列人，拯救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被拯救了，啊，在这个时候啊，这批以色列人不是基督徒了，因为以色列人信耶稣的都是已经在这里已经被提了，好不好？这些以色列人是不信主耶稣的，主耶稣拯救他们了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剩下的人全家都要得救，他们就在这个时候看见主耶稣了，看见主耶稣，我想这看见主耶稣一定看他手上有钉痕，对不对？啊，原来你真的是神的儿子，对不对？原来我们祖先不相信你，把你钉了十字架。好了，他就拯救以色列人，把以色列人拯救以后，看来在这个时候就要审判以色列人，他叫审判。审判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也有一个结果，啊，审判以色列人，有的以色列人是可以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，有的以色列人就不行，他们也要到黑暗里去哀哭切齿。这是马太福音第八章。好，那我们来读一读马太福音第八章。十一节读到十二节，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一节读到十二节。
我又告诉你们，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，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
好了，你看到没有？
好，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啊，有的人要到黑暗里头挨过去吃。这是第二，主耶稣降到橄榄山。那么橄榄山把以色列人审判完了以后，主耶稣就要，但是马太福音第25章就降临在地上，审判万民，就是我们才经读的马太福音25章。
想提说，刚才我们读到马太福音19章，那也是审判以色列人吗？19章28节，
不错，
那边
审判人那里没有说什么时候审判，只是说，
无心的时候，
对对对，就是说，就是说要12个宝座，对彼得说吧，做12个宝座，就是他们要坐在那里来审判以色列人，对不对？那只说没有说什么时候，
没有说什么，
对，这里就说了时候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他这里嘛，审判以色列人，现在在地上，橄榄山完了，主耶稣就是在也是第二个里面，他先到橄榄山，然后就在地上审判万民，这个就是绵羊和山羊。那是不信主的，绵羊和山羊都没有信主，但是绵羊呢，因为在3年半的大灾难里头，恩待了基督徒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一批人啊，可以进到天国去做老百姓，啊，可以进这个绵羊，那就进天国做老百姓。1000年了哈。对，那么不信主的人都要到硫磺火湖，那么我们要弄清楚，只有绵羊他不去硫磺火湖，他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3年半大灾难的时候，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拯救基督徒，来帮基督徒，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坐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坐在我身上，啊，绵羊。那么山羊呢，那就到永火里去了，好不好？山羊到永火。而且圣经里告诉我们啊，这些也要爱哭切齿，但是地方不同，以色列人和基督徒他们爱哭切齿的地方是天国的外面，天国的外边，天国的外边有一个地方是黑暗的地方，他们在那里爱哭切齿。外邦人爱哭切齿的地方就不是了，他们到哪里去啊？那请你来读一书圣经，我们来读马太福音13章。马太福音13章，请我们来读，40节到42节，40节到42节，马太福音13章40节到42节。
将稗子薅出来，用火焚烧，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。人子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，从他国里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
好，所以这个外邦人的哀哭切齿的地方不是天国的外边，是在什么火炉里，看到没有？什么叫火炉哈？火炉，那意思就是说，硫磺火湖了，好不好？硫磺火湖，在那里去哀哭切齿了。哀哭切齿这两个字，我们中文翻译的哀哭切齿，在希腊文原文就是 切齿就是咬紧了牙齿，哀苦就是那里流泪，恨我自己，为什么当时我不好好听主的话，好不好？所以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在黑暗里头哀苦切齿，好不好啊？啊，这个每个人不同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呢，三种哀苦切齿哦，你要看见我圣经里讲，三种的哀苦切齿，好不好？啊，基督徒要哀苦切齿，不得胜的基督徒，以色列人要哀苦切齿，外邦人要哀苦切齿，三种的哀苦切齿。好了，主耶稣把这些都审判完了以后，那就在地上就建立千年国度。就是一千年，我们也把它，圣经也把它叫做天国，地上有天国，这个叫做天国的实现嘛。一千年，实现，天国就实现了，实现了呢，就是一千年，得胜的基督徒和主耶稣就作王一千年。那么在这一千年的里面，撒旦就要关起来。这一千年里面，撒旦要关起来，不能让他出来迷惑。为什么要把撒旦还关起来呢？因为这里啊，有一批人就是绵羊，这一批人是带着肉身进去的，做百姓，老百姓，他们没有神的生命，好不好？他们里面没有圣灵，很容易受魔鬼怎么样引诱，所以这个时候要把魔鬼关起来一千年，不放他出来，不放他出来。好，这个我们又来读一点圣经，好不好？请我们来读启示录。我们来读二十章，第一节，读到第三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
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，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，他捉住那龙，就是古蛇，又叫魔鬼，也叫撒旦，把他捆绑一千年，扔在无底坑里，将无底坑关闭，用硬封上，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。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，必须暂时释放。
好吧，这就说清楚了，好不好？那一千年就是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好了，请你再读这一章圣经的第七节。第七节，那要读到第十节，启示录二十章七节到十节。
那一千年完了，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，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，就是哥格和马格，叫他们聚集征战，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，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，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门，就有火从天降下，烧灭了他们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
好了，现在就说，这就是审判魔鬼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一千年以后，魔鬼要被释放，让他出来又迷惑列国。那个时候所谓的列国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他迷惑基督徒不可能了，迷惑以色列人也不可能了，他只有迷惑什么？绵羊，绵羊的后代，好不好？你知道一千年，绵羊是带着肉身进去的， 一千年他们要多少代啊，生了多少代啊，好不好？那全世界的人，比方说在地上千年古都是在地上，好不好？有的绵羊进去，也许有的绵羊他是法国人，有的是美国人，对不对？他们因为恩戴了基督徒嘛，他是德国人，他是西班牙人，好了，他们就在地上生孩子哦，好不好？一千年要生多少代，好不好？我们就算一百年一代也有十代嘛，那有很多人了。那么这些人里头没有神的生命，所以魔鬼就会迷惑他们。在这个时候，等他迷惑完了以后，其中有的人不受迷惑的。为什么不受迷惑？因为他看见了主耶稣了嘛，对不对？看见了千年国度了嘛，好不好？有的人就不受这个迷惑，啊，他们这些人也会进到，新天新地里面去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国千年国度完了以后，啊，那么完了以后，那么撒旦就会要释放。撒旦的结局呢，刚刚我们讲了，那就是到硫磺火湖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撒旦要到硫磺火湖的时候，天使在这个时候也同时受审判，就要审判天使了。审判天使，那个犯了罪的天使就等候审判，这个时候跟魔鬼一起都要丢到哪里去啊？硫磺火湖。就接到刘浩夫，这个审判到这里啊还没有完，最后一个审判就是白色大宝座，好不好？还有一个最后的审判，好，那就是白色大宝座。因为很多已经死了的人都没有经过审判，对不对？刚刚审判的是不是都是活人嘛？啊，绵羊山羊是不是活人？那已经死的人还没有审判，所以最后的审判就是白色大宝座，所有死的人都复活了，孔子复活了，孟子复活了，释迦牟尼复活了，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也复活了，好不好？都复活，大家都到白色大宝座面前说审判，那是最后的审判。如果你的名字没有记载在生命册上的，那就都全部进到硫磺火湖里边去，这个叫第二次的死。全部进到硫磺火湖，李华和夫就是永永远远，那是第二次的事。好，这就结束了。那么这一结束以后，就到新天新地就开始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旧的天地就没有了，啊，所有有形质的东西全部要把它烧掉了，没有了，那全部都是新天新地了。好，那么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好了，我们请读彼得后书。好，我们来读第七节开始读，彼得后书第三章七节，我们读到十三节，好吧？七节读到十三节。
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，只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、遭沉沦的日子，用火焚烧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。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。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 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，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融化，但我们照他的应许，盼望新天新地，有意居在其中。
好了，有行至的就是所有的 physical 物质的东西都烧掉了，那个时候太阳没有了，好不好？月亮也没有了，
地球也没有了
啊，什么星球也没有了。现在我们太空不是在探吗？现在到了什么冥王星是吧？
还要多了，
啊，现在是好像冥王星，
发现
新的地球，
对不对？没有了，星什么都没有了，物质的都没有了，我们这个房子也没有了，这个山这些都没有了，我们人的身体也没有了，那我们是一个什么身体啊？那是一个荣耀的身体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基督徒那个时候死了的基督徒，复活的基督徒，啊，好，那么我们的身体，那就是说，给主的荣耀的身体相似，啊，这个我们把这个再读一点好不好？我们来读《腓立比书》第3章20节到21节，《腓立比书》第3章20节到21节。
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
好了，我们不要这个身体了，好不好？这个身体是亚当传给我们的身体，这个身体是有罪的身体。有一天我们这个身体就变成和主荣耀的身体相似了，他复活的身体相似了。那个身体是怎么样呢？那个身体就是我今天马上要到多伦多就到多伦多，不要坐飞机，好不好？你把门关上了，他不要敲门他就进来了，墙挡不住他。你看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，门都不是把门关了吗？主耶稣没有敲门就进来了，一下就站到他们中间了，那就是一个荣耀的身体，我们把它叫做灵体，好不好？圣经里把它叫做灵体，属灵的身体，每个人都是这个身体啊。啊，这就是改变了。那么一改变以后，那么就有一个新天新地从天降下来了。那这个，请我们来读启示录。我们来读第21章。第一节。我们要读到我们多读一点嘛，我们读到第8节，第一节读到第8节。
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坐宝座的说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，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他又对我说，都成了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戈，我是初，我是终。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，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。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我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。这是第2次的事。
好了，新天新地来了，好不好？新天新地来了，那个时候我们都在新天新地里了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个新天地这里已经告诉我们，啊，过去天地都没有了，海都没有了，好不好？你看没有，海都没有了。啊，当然，太阳也没有，月亮也没有，因为神就做光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这些都没有了，有物质的都没有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么感谢主。那么我们再做最后读一处22章，启示录22章。我们从第1节 啊，读到第五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五节，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。
天使又指示我们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口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十二样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以后再没有咒诅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。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
好了，那就是到永永远远了，好不好？这是神安排的。好，那么这个中间的经过你看还有多长。那么主耶稣什么时候降临呢？当然我们说主什么时候都可以来，但是有人就从以色列人的年代来看和他们的时间来看，就是我们说主耶稣他降临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我们已经讲了，黑板上讲了。如果我们要按照以色列人的日历来算，可能离我们现在估计啊，估计还有一百多年，主耶稣才回来，好不好？一百多年主耶稣才来，啊，那个时候，所以，主耶稣来了以后，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，对不对？审判完了以后，千年国度。到千年国度的时候，得胜的基督徒都能进去。那么我们每个人能不能进去，那就看你得不得胜了，好不好？进去以后，然后主耶稣一同做王一千年。如果你是呢，刚我们读了启示录十四章，十四章的十四万四千人中的一个，好不好？那就永远跟羔羊在一起。羔羊审判的时候，你也在一起。羔羊，打那场战争的时候，你也和羔羊在一起；审判绵羊、山羊，你也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啊，就永远了，好吧？我就把这个过程说一下，因为上一次我们讲了，没有时间来把它讲完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可能还不清楚，你还有问题不要紧，你记得下一次你再把问题拿来，好不好？我们还可以把它再说清楚，好不好？那因为今天时间的问题，你看。
我想我提一个问题吧，就不一定要解答了，因为时间来不及了。就是我在读到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，前面六印都完了，然后第七印要出来。刚才我们讲的时候讲到大灾难，实际上是从第五号开始到第七晚，所以在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应该还没有开始大灾难。那么在第七章，为什么提到第七章呢？因为在这里头讲到了以色列人的十四万四千人，同时还有从各国各方各民来的穿白衣的人。那么这些穿白衣的人是哪些人呢？那长老问他们是谁，然后回答就说主啊，你知道他们是从大灾难，这个里头讲的是 the great tribulation， 是从大灾难当中出来的人。那么这些人是得胜的基督徒呢，还是当时还活着的，还是说是历世历代的，是他们是什么人？
如果从圣经来看，他们就是历世历代的得胜者。
那就不应该是从大灾难出来的了，因为
现在这个大灾难的解释那就说了。那么大灾难呢，我们要如果要说，一个就是三年半的大灾难，他还没有到，从里头出来。那么大灾难呢，关于这一批人有一个解释，比方大卫他们的解释，所谓的大灾难就是历代以来的灾难。
那个用的是定冠词，是单数 the great tribulation。
对，那也就是说每一个时代，每一个时代的教会都会经过灾难。所以现在我们正在讲四面拿教会，四面拿这个教会不是指在那个时候的四面拿教会，历代以来教会都要经过灾难。啊，比方我们中国那就义和团，有这个义和团嘛，也杀了很多基督徒啊，好不好？好吧，这一批人也是得胜的基督徒啊。圣经里讲也要给他们生命的冠冕嘛，他们都有冠冕了，好不好？
那个 菲拉铁菲教会里面没有经历大灾难的，实际上，
哎，那个时候菲拉铁菲就是比较后期了。因为你看四美兰教会在什么时候呢？四美兰教会的开始，因为在保罗的时代。
那也就是说，
菲拉铁菲是我们十九世纪才有了。
菲拉铁菲教会里面，他们是没经历过大灾难得胜的基督徒，事先被提了的。
对对对。
那么这个穿白衣的人，他们是也是经历了大灾难又得胜的基督徒。
对，这是他们，那么是得胜的基督徒，都是提到宝座，这个很重要。
对。
第七章呢是提到宝座。这个菲拉铁菲也是提到宝座。这个是很重要，好不好？就不是提到半空了，好不好？
嗯，
好不好？好，去的地方就不同了。啊，还有一批人呢，是在大灾难里面胜过兽的。那么在十五章启示录十五章，他们被提到玻璃海，好不好？
嗯，
他也得胜了，不过他们到玻璃海。玻璃海在哪里呢？就在宝座的对面。好，去的地方不同，好吧？
启示录十四章刚才有提到那十四万四千人是光指以色列人，或者是混有其他的人在里面的。
这里是四万四千人呢，就是跟羔羊发生的关系了，对不对？说到羔羊嘛，他们穿白衣跟羔羊
唱新歌的，
唱新歌，他是另外一种歌了。
他们是基督徒了，应该不是以色列的那十四万四千人。
好。那给，因为给七章那个以色列人就不同了，他们一定是基督徒。
两批。
两种不同。那么十四万四千呢？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，以后我们就讲。那个不一定是数目上的十四万四千，它是十二乘十二，就是完全的完全，好不好？你说这些人是完全的完全。
我有一个问题。就是那个你刚刚说的那个绵羊，就是这些绵羊不是后来到了新天新地做老百姓吗？
没有到新天新地，他是现在千年
国
度。
那然后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，这一些人是不是全没了？
没有，白色大宝座是审判死了的人。
死了的人，那这些绵羊在新天新地有没有？
有啊，
也有，
就是他
有一部分进去了，
有一部分。
那我的问题就是说。不
是说那个是魔鬼，不是要引诱他们吗？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你说、
有些人不受魔羊，不受魔鬼的引诱吗？
他还是能够存在的。
那当然了。
对呀、啊，但是那我的问题是什么问题？我的问题是说，我们不是说信主我们得永生吗？他是不信的，他也得了永生啊。
他没有得永生。
为什么？
他因为他没有不是信耶稣嘛，他绵羊和山羊，都是没有信耶稣的，对不对？
对。
所以主耶稣来了，绵羊他也称他叫义人，他是因行为称义，不是因信称义。
哦，我明白。你进了新天那个千年国度，他们还是有个终死老死的那个国家，死了有几代一代这样子而已，
对对对，
不是说长生。
要提死亡。
他们可以那个
形体也改变
吗？
他们形体没有改变。
哦。
他们
不
改变，
不
改变，还是这个肉体。
那
好，
他那个绵羊还有没有机会那个成为基督徒认识？
没有了，因为到这个十四章启示录十四章，在那个时候天使来传永远的福音了，恩典的福音没有了，好不好？
哦，那就是恩典的福音到了，
已经结束了，
结束，
到结束没有了，好不好？
哎，蒋弟兄，我觉得那个绵羊不应该能进新天新地
啊，
因为什么呢？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讲到，那会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，所以如果他们身体没有改变形状，他们的身体还是会朽坏的。
是。那么如果从这里来看，保罗说的不朽坏的，就是我们这个朽坏的身体，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那么我们不能承受不能朽坏的，因为就成了灵体了，对不对？他们没有他灵体，他们怎么进去了？那么圣经里已经告诉我们了，刚我们读的彼得后书，有行职的都要怎么样？
毁坏
都要毁坏，好不好？
对。
可能在那个时候就是另外一种身体了，它不是我们的灵体了，好不好？
是不是有行职的都要毁坏？所以这个时候所有的绵羊都要去，都死掉了，它不能进新天新地了。
它不是死掉，它变化了。
啊 ，OK。
好不好？神可以给它另外一个， 好不好？但是不一定是我们这个灵体了，
是不是
跟我们不同
？OK， 那是不是也就是正是因为这些原因，所以在启示录第二十二章才有树叶来医治那些会生病的人？
对对对，
因为我们
他们还有病吗？
我们就不会生病了嘛？
他们还有病，
他们还有病
啊！
生病了，
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啊，如果有问题，我们还可以问，好不好？